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二十集。
虽然那段日子里，林徽因在文学和建筑设计上都有一些成就，可是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她要经历多少精神上的折磨，才能将这些成就完成。她创作那些小说和诗歌的时候，往往创作的兴致正浓，孩子的啼哭便打乱了她的思绪，她不得不将孩子抱过来，耐心地哄着他，拍着他，直到他安稳地睡去，他才能够回到桌前。而此时，之前的那些思绪早已飘得无影无踪，再想要寻，已经寻不到了。有时，梁家与林家的亲戚们前来拜访后会留宿，这些日子里林徽因便更是不得闲。林徽因是林家的长女，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思成不在的时候，弟妹们的吃住自然都要由他来安排妥当。为了方便弟妹们的住宿，他不得不绘制了一张床铺图，将每一张房间共有几张床铺，每一张床铺都要让谁睡下，一一列好，然后准备好每个人的铺盖以及第二天起床后的早点。所有的事情里，最让林徽因伤神伤情的就是孩子生病。孩子病在其身，母亲痛在其心，确实是日日煎熬，不得松懈。在冰曾记得他儿时的某一次病中，林徽因为了照顾他，让他与自己同住在一室房里。由于大夫嘱咐过，在冰口渴时不可以多饮水，林徽因便将一勺水分多次，小心地喂给他喝。到了夜里，林徽因虽然打算让在冰自己饮水，将小茶壶放在了在冰的床头，却仍是一夜未睡。每当在冰醒来想要饮水的时候，他都会小心地观察，生怕他有些意外。林徽因曾对魏魏梅讲，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的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儿，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儿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心里诅咒手头的活儿，尽管我也可以从中取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情，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我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费慰梅来自西方，从小生活在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环境中的她，自然能够懂得好友的痛苦。她知道 林徽因虽然是中国人，然而从小受到的西方教育和多年的国外大学生涯早已改变了他的心，使他成为了一位有着西方思想的中国人。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他铩羽而归，他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在提及好友当时生活的时候，费慰梅曾惋惜地这样说，正是因为不忍林徽因在生活的琐事中失去灵性，担心他越来越消沉，费慰梅才会拉他出去骑马，带他放松。有一次，费慰梅见林徽因的面色中带有深深的失落之情，便将他从家中拉出去，带他去郊外骑马。那是一段不一样的体验，与之前的琴棋书画不同，骑在马上的感觉是一种释放，一种自由。马背上的林徽因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洒脱，什么是奔放，他爱上了这种感觉，于是他爱上了骑马，还特意买了马鞍和马裤。费慰梅的丈夫也是位美国人，他热爱骑马，马术一流，有美利坚骑士之称。然而当他见到马背上的林徽因时，他的心被震了一下。他没想到这样一位看上去柔弱的女子竟然能在马背上呈现出另一种英姿，那是一种不亚于任何一位专业骑士的专业的帅气的英姿。马背上的林徽因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此时的她不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是需要整日打理家庭事务的太太，不是那个写得出柔美文字的娇柔女子，也不是那个趴在绘图桌上小心谨慎一丝不苟的建筑家。一切束缚都没有了，她像是落入凡间的精灵，像是古代战场上的骑士，那份飒爽的英姿让见到的人都为之赞叹。骑在马上，感受着骏马奔驰时带起的风，那些沉重的喧嚣的都被抛到了身后远远的地方，那是自由，是的，一种天地任我驰骋的自由。不需要坐在院墙中看着上方一块四方形的天叹气，不需要在各种生活琐事中苦苦的挣扎，他的心仿佛又活过来了。灰色院墙之外的世界如此美好，满目都是充满生机的绿色，郁郁葱葱的庄稼，翠绿的青草就那样铺了一地，一直铺到山脚下。山上生长着参差的树木，有高有矮，有粗有细，蓝色的天空中飘着棉絮般的云朵，仿佛印在蓝色长袍上的祥云，那么美，那么和谐。脚下平整的路面让马儿和骑在马上的人都心情大好，手中的缰绳一松一紧之间，马儿已经跑出了好远好远。费慰梅并不知道这段经历对于林徽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也从未意识到自己曾给予林徽因一种始料不及的感动。见到好友精神变好，她只是心生喜悦，并没有想过其他，更不知道好友的心中在回荡着怎样的思绪。直到他回国后收到林徽因的信，他才知道林徽因当时真正的想法。原来 这位朋友并没有自己看到的那么坚强，那么从容淡定。家庭中各种沉重的负担早已将他压迫得气喘吁吁，而他却还在努力地支撑着，让自己过得更好。林徽因在信中写道，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经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的多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激动、慌乱和忧郁？原来他并非真的不曾忧虑，不曾忧愁，他只是努力将那些忧虑和忧愁融化了，用他的坚持和坚韧，用他那纯净如水晶一般的心，将他们一一过滤，才会留给人们永远平静淡定的表情。这一切在外考察的梁思成自然是不知道的，他自然想念家中的人，想念娴熟聪慧的妻子、聪明乖巧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考察一结束，他就马上回到了家，在外奔波了数日，此时他最想做的便是洗尽身上的灰尘和疲惫，然后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陪一陪最惦念的家人，聊一聊数日来的见闻，在沁心的茶香中好好感受家的温暖和舒适。终于等到丈夫回来，林徽因的心也是喜悦的。梁思成向她讲述的那些见闻，让她听过之后对他去过的地方格外向往，他十分想知道，在那些荒村野岭之中，究竟如何能藏有如此之多的珍宝？他们如今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虽然手中捧着详细的测绘资料和照片，可是他仍然要亲自去体验、去考察一番，否则便不足以感受到那些珍宝的精髓所在。他不愿整日将自己锁在家中，对照书本上的文字和图片进行设计，他想要的是亲身的体验，是真实的触碰。闭门造车不是他想要的，他越发想要出去，走到院墙之外，去那些偏僻的地方，感受那些古建筑的魅力。每一间建筑中都住着一个灵魂，而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灵魂，与他沟通，让他将这间建筑最神奇、最精妙之处告诉自己。林徽因与梁思成谈起他想要与他一同出门的想法，有妻子陪伴，梁思成自然是高兴，却也难以放下家中的老小。直到从戒一周岁之后，他才下了决心，让林徽因与他同行。即将到来的出行，让林徽因感到非常兴奋。他与梁思成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阅读了不少与建筑以及当地历史、地理等有关的著作，制定了详细的出行计划。最后，他们决定将山西作为此次出行的目的地。出行前，林徽因看着儿子肉嘟嘟的小手向他挥舞着，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不舍，他真心舍不得离开可爱的儿子和女儿，可是对自由和事业的向往还是促使他迈出了家门。 林徽因与梁思成踏上了探访古迹的路途，和他们一起上路的还有其他来自营造学社的成员，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包测量时必备的工具，以及野外住宿时需要用到的东西，比如吊床、罐头等。包里还装了一些简陋却很好用的小工具，那些工具都是这些经常外出考察的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制作或改造的。未知的地域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光临，那里真实的环境和条件是怎样的，他们并不清楚。书籍上的记载，距离他们前往的日子已经有上百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里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否早已不是他们期待中的样子？他们全然不知。他们只期待能够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看到令人震惊的美，看到古人的智慧结晶，那么他们便不虚此行了。自从加入营造学社，梁思成便时常带队外出考察，每次考察大约都要两三个月之久。对于他而言，外出考察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早已习惯了。而对于林徽因而言，这是件新鲜事儿。在沈阳，他曾多次和梁思成一起外出，测绘周围的建筑，即使在她怀孕的时候都没有停下来。而回到了北京，他的生活几乎就被那座灰墙的院子局限住了。远离外面的世界太久，当孩子的提问、佣人们的请教和母亲的唠叨突然之间从耳边消失后，他感到了无比的轻松。此次山西之行，林徽因和梁思成打算先去大同考察那里著名的云冈石窟，然后再从大同去应县考察那里让梁思成惦念已久的辽代木塔。他们并不担心探访古迹的过程中会遇到政府或居民的阻碍。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前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和军队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对前去考察的人员给予帮助和照顾。对林徽因和梁思成而言，这是莫大的帮助，否则他们将不一定会遇到怎么样的对待，或许会受到当地人们的阻拦，被当作图谋不轨的人驱逐出去，甚至会遭到毒打或其他伤害。他在《清室营造则列》的序言中特向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前表示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能侥幸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了。他们唯一的担忧便是那些始料不及的变化，若是那书上所记载的建筑已经在岁月之中变成了一片废墟，若是那曾有的巨大工艺品只剩下几块碎片，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心痛万分。即使不是碎片，而是后人们按照原有的样子重新搭建的赝品，那么他们此次之行也就前功尽弃了。一路上，林徽因看到窗外透明的蓝天和流动着的白云，心中感到十分新鲜，她兴奋极了。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使人心慌心痛。他在本子上这样记录道： 而车站广场上聚集的成百上千头骆驼也让林徽因着了迷。他望着这些身材高大的家伙，想着他们行走在大漠中时稳健的脚步，以及那映在沙漠上孤单悲壮的身影，耳边仿佛响起了悠远而厚重的驼铃声。梁思成则无心欣赏这一切，他的心一直悬着，那不安主要来自于那辽代的木塔。八九百年过去了，暴风的摧毁，骤雨的侵蚀，战争的混乱，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毁掉一件稀世的艺术品，何况那只是一座木质的塔。林徽因自然懂得他的担忧，可是他却无法劝慰他。梁思成那颗悬着的心，在收到山西省应县白云斋照相馆寄来的照片后，终于落了地。照片上的木塔正是那座建于辽代的木塔，这让他兴奋极了，他恨不得立即赶到那座塔前，将它仔仔细细地测量个明白。可是在这之前，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只得按耐下兴奋和激动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在大同，林徽因和梁思成没有找到可以投诉的地方，幸而他们遇到了大学时期的同学李景熙，这才有了落脚之处。白天他们出去测量和考察周围的古建筑，晚上便回到李景熙的家中绘制建筑图，偶尔也会与老同学聊上一小会儿。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暮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